各位方面哈，我们都是一家人啊，所以因此在华城，我常常告诉学生，你们在华城吵架哈，最好毕业前把它搞好哈，因为将来要在天上一起啊。所以那个什么啊，我常常在那个什么没有想到的地方碰到我以前教过的学生，所以那个啊，特别在教会界里面很小哈，哪一个人打个喷嚏啊，放个屁哈，对不起。都会听到哈 ，OK， 所以那个什么啊、是这样子，所以大家求主保守们，那么不是做一个样子，但是是的确是啊、被神更新的传道人。我到现在还不清楚到你们哪些是真正蒙召又做传道了，那个看不出来，那呀啊是有的蒙召，不晓得你们的这个我们华省不是看我们华省的标准就是录取就是要蒙召，录取的一个原则就是要蒙召做传道。是这个是我们的标准的呀，对，都到处都是要，哎，啊，
这没办法审，
没办法审啊，但是至少他要给我们一些 indicator 啊，
要分享门招见证，
你怎么知道他有
没
有蒙招？只有上帝知道。
哦，你就又讲太玄了，那问一下王伟成牧师，他是怎么知道他蒙招？王伟成怎么知道他蒙招？王牧师啊，他有蒙招嘛？对啊，他怎么知道呢？你怎么知道你蒙召？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说这个人有没有蒙召。
我们可以听得出来，我听了16年了。
可以听得出来。
可以听出来。对，我们有口试，对，四个。我们也有口试，就是特别是那个道术的，一定要蒙召，对啊。所以那个
啊，
我们会讨论，怎么听呢？啊。要不要你找我？我听听看你有没有蒙召。还是有点差距啊。你可以教一下那个什么，这个呀，那个很那个什么，那个这个弟兄呀，很我很感谢你很那个积极要教这功课呀，那个什么。那个呀，可以交过了，没问题呀呀，可以交过来了呀。患者不要，等下不要带，忘记带走，好交呀。谢谢。好，我们今天最后几个小时，那么不晓得我们可不可以把全部所需要看的部分把它看完。那么比较可惜的就是，我们其实没有机会跟大家一起的。来实质来做，那么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哈，更重要的。那么因为大部分我想这个想法可能不会错误，可能大家听完这课，大家就差不多这样子的哈。可能笔记不一定拿出来看哦，可能那个有人跟笔记也不太重视笔记，回去就差不多了。这本课修完了，那么就是属于这个学分了哈。那么其实那个我一开始讲到，就盼望这门课不只是一门课，一些学分的满足，但是是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的一个成长调整啊。那么应该带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啊，或者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是个机会啊。OK， 那么所以我们可惜这次没有太多时间那个什么跟大家来实质的操练，操练中间也会有些问题。我们也可以来面对。那么 anyway， 我们那个什么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们今天还在看这个属灵操练。我们上堂课特别谈到这个放慢脚步的这个操练，来看到这个独处跟静默的这个操练。那么今天我们需要来看就是默想的操练，那么也要来谈就祷告的这个操练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还没有完完全全的看完，就是那个静默的这个操练。我们上堂课花了一些时间来说明到底什么是静默，那么静默的目标是什么，那么这就是我们上堂课最后的时候谈到的那一个部分啊。容许我还是讲个故事哈，做我们今天晚上开始的这个开场白啊，开场白。 那么啊，从前在一个啊乡村，有一个老人，他啊常常坐他家门外门口在门口。那么他拿着一个陶罐啊，那么旁边有一堆烂泥巴，然后有桶水，那就把这个泥巴放进这陶罐里面，然后再浇，把这个水浇到里面，然后拿一个棍子就浇浇浇浇。浇完时候的时候，他就伸手进去，就拿出金块来，金子来啊。那这个事情就很奇妙哈，很特别，因此就天天就有好多人就围着这个老人看这个奇观了、啊。那么奇观了、啊，那么怎么这个水这个泥巴放在这个陶罐里面，这个水加进去，然后用这个棍子浇浇浇浇浇，一段时候伸手进去就拿出这个金子来。所以因此啊，天天能看越来越多。终有一天，有一个年轻人他很急啊，他这个真的是发财之路哈、啊，这个太好了哈，怎么这天下怎么能好那么好事哈、啊，那么好事。那么他想说，那么我这招我一定要学会啊，一学会我就一生就可以早退休了哈、啊，一生就可以那个什么没有太多的忧虑哈、啊。所以因此他就问那老人说，老先生你可以让我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道理啊，可以解释一下那个你这个什么这个秘诀在哪里。那么老先生说，其实没有什么，这个陶罐是你在店铺里面都可以买到啊，这泥巴是在我们后院的一堆泥巴，那个水是我们旁边那个溪边的那个水，太多了，那么你可以怎么用都没有问题。那这个时候这年轻人听到以后，他就很快的去的这个店里面买了一个陶罐，跟那个跟老人的一模一样陶罐，那么就去那个什么后院挖了一大堆泥巴，然后也去了这个什么溪边砍了好几桶水进来，就开始把泥巴放在那个陶罐里面，把水放在陶罐里面，然后再搅搅搅搅搅，那时候他伸手进去，但是奇怪，没有金块，还是一堆烂泥巴。他想说是不是他搅得不够久，所以因此就继续搅搅搅，搅到手酸了，再伸手进去拿，然后说还是一堆烂泥巴，没有金子。他想说是不是他需要顺上手一下，多搅，像我们在弄那擀这个面那个什么这个、馄饨皮也好，或擀这个什么水饺皮好，可能开始擀的时候擀不太顺嘛，那所以是不是要多弄一下那个才摸到那个窍。所以因此他就继续弄，弄到一身大汗，水手酸的要死，但是每次伸进去还是一段烂泥巴。他想说是不是那个老人忘记跟他讲哪一个步骤，哪一个地方他没有听清楚，那么或者是这个器材有些问题，他需要可能再回去问那个老人，可不可以叫他帮忙他一下。所以因此他就回去跟老人谈，老人说对呀，一样啊，这个一模一样的泥土啊，一模一样的水啊，这个陶罐也是跟我一模一样的，都是没有问题啊。那么这个年轻人说，拜托你要 make sure 我有没有漏掉什么步骤，那么这到底是不是我们没有抓到这个秘诀。那个老人说没有啊，都一样啊，你就是回去搅啊，把这个泥土放进去，那个水放进去，搅搅搅，一定会搅出这个金块来。那么这个时候老人就说，孩子啊，但是我必须要跟你讲一件事情啊，忘记告诉你行，就是当你在搅的时候，千万不要想金子。当你在搅的时候，千万不要想金子啊。OK， 所以那个什么人有很多的动机是不对的。OK， 那么我也看到很多的传道人，他们也是想去取经啊，我不晓得他们是去哥伦比亚取经啊，很多牧师是取经啊。我不晓得他们动机是什么，我也没有像刚才姊妹说，怎么知道一个人是蒙召？但是最后我们不知道，对吧？神知道哈，但是一个喜欢服侍的人，他应该有他的特色啊。OK， 那么甚至于我也常常跟这些来考华神说，你们要逃避这个蒙召，如逃避地狱的火哈。呀，但是我看你们都蛮喜欢上课哈。OK， 所以因此看到说，其实也蛮多传道人他们也是要那个什么啊。要找金子，但是同学们啊，当你在搅金子的时候，千万不要想金子，在搅的时候不要想金子。
跟苏锦新牧师讲的一模一样。
OK。
除非你清楚知道是不是要逃避这个，不是逃避地狱
的。OK。
真的。这不是开玩笑。
啊。
众牧师不是开玩笑。
啊。好，那个脚的时候 不要想金子。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在想什么？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有人蛮喜欢在这个讲台上，在那里表演作秀。我觉得有些人在讲台上在作秀，在表演，不在服侍。那个，那么现在我也觉得很多讲台越来越像舞台，不像讲台。所以那个什么在讲的时候，千万不要想金子啊。我们回来看这个静默。我们上堂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谈到这个静默的操练的这个四个目标。那么现在我们要进入这里最后的部分，就是一个结论的这个部分啊。那么当我们还没有进入的结论部分，我们这个时候可不可以那个什么再一次的回顾一下，大家可以再次回顾我们上堂课所接触的这些的重点啊。我们再次回顾一下我们上堂课所说的关于这个独处跟静默的这个部分。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环境里面所面对的那个冲击、那个压力，我们的生活非常忙碌，不但忙碌，同时看到说我们活在一个声音多多的一个环境的里面，甚至于我们对声音比较习惯，反而对这个静默比较不习惯啊。那么我们看到说独处跟静默是对我们个人自我认识、对我们的神的认识是极有帮助的啊。不但这样子，我们也谈到独处本身是一个内在安静的状态啊。那当然，所以我们看到说不是地方的问题，乃是心的这个问题。我们也提到就是这个独处跟静默的这个地方里面，特别就是讲义的第二页里面独处的这个目标，也看到这个静默的这个定义是控制个人的言语，专心的来聆听神。所以静默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要来聆听神，神透过静默来向我们来启示他自己。那我们上堂课最后的部分里面谈到就是静默的四个目标，就是减少自私的自我，勒住我们的舌口，还有聆听神。然后最后，在一个人在静默的里面，往往他的表达、他的服侍更有智慧、更有力量。那么在最后我们那个什么在这个总结里面，我们需要再次来思想这两个操练的彼此的观念啊。我们把这两个操练放在一起来看，那么也是可以讲说一开始就来看，把这个操练放在这个默想跟这个祷告的操练以前，我们再强调这两个操练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基础，我们属灵生命的那个根基。如果没有这两个操练，我们基本上谈不上什么样的属灵生活。那么请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讲解这讲义的第六点的总结。独处创造一个共静默的环境，而静默创造聆听神的这个环境啊。我们在这里试着要把这两个操练做一个了解啊。它的关系就是什么？一个透过独处，让我们有一个可以帮助我们静默的环境啊，透过静默，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心来敞开，来聆听神，来察觉神在我们生命的那一个同在。那么在下面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可以讲说一个图哈。那么从独处，那么进入静默，再进入这个聆听，一个有独处的人，他的心是敞开的，是他是因为愿意聆听的。一个愿意聆听的人，他也是一位愿意顺服的人哈。那么这里请大家看这里下面，我引用一段话是来自于卢云他所说的哈。那么谈到这个聆听跟顺服的这个关系，那么请大家看一下他这里怎么说哈。他说 ：“Silence is a way to make solitude a reality。”他说静默是让独处成为事实的一条路哈。透过静默让独处可以发生，不但这样子 ，it completes and intensifies solitude。不但这样子，静默它完成，甚至于加强独处。OK， 所以这是看到说，卢云本身 在思考这个静默跟独处的时候，他把这两者放在一起来考虑。看到说独处创造一个供静默的环境，而静默创造一个聆听神的环境。 Silence is solitude, practice and action。 静默就是什么？就独处的行动啊，把独处放在行动，放在行动里。所以因此看到说如影本身，他强调这两者中间的那个密切的这个关系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请大家来看一下诗篇第46篇的第十节。诗篇第46篇的第十节，这里诗者教导我们在神面前静默独处的这个重要。诗篇第46篇，我们来看这里的第十节。这里在第十节教导我们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这里看到说中文把它翻成是休息。我们知道说在原文里面是 be still, 要静下来，要停下来，要顿下来。
反正说你们要驻守。
驻守，对。就是比较接近这个NIV 的 translation, be still, 驻守。I know that I am God. 在安静中间我们才会认识神啊。所以看到说在这里 很明显不是在课堂上认识神啊，不是在那个什么教育的这个环境里面认识神，但是是在我们休息的时候，在我们停下来的时候，我们来认识神。那么在这里看到说其实我们生命的属灵生命的一个很大的目标应该是跟神有一个不断的独处跟静默的这个关系啊，独处跟静默的关系。那么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进一步谈，就是到底要如何来独处，到底要如何来静默哈。那么其实这就是我们更重要的需要去学习跟操练的部分。那么可能在座的朋友们会想到说，那么静默的时候想什么？静默的想什么啊？那么独处的时候做什么？是不是浪费时间呢？浪费时间呢？那么在这里那个我们可不可以先来看我印给大家的，就是那个中神的一个老师张修齐哈，他的一篇文章啊。那么这篇文章其实后来就成为一本书哈，一本书，那个小小的一本那个关于静默操练的书哈。那么那这些那静默操练书在校园我们看到说被出版。那么当时这本书还没有出版以前，他其实帮助我们来思考什么叫做静默。请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在海外校园的第38期的第52页我印给大家，你们大家对吗哈 ？OK， 这个张修齐的那篇文章。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我们看到说张修齐很丰富的来呈现到底什么是静，到底什么是默，那么也告诉我们到底如何静默。请大家看一下哈，他说静的种种，他说提到静，有人说我很怕静，我不喜欢静，这是很真实的，过去对静的经历，叫现在对静却不，但须知静的种类众多，持静不同比静，某种静不能代表所有的静，静可以使气沉沉，阴森恐怖，静可以清幽空灵，静可以冷冰冰，叫人感到孤属，静可以充溢着爱意和温暖，静在不言中无声胜有声，静可以很空洞迷失，静可以很充实丰富，静可以是成熟这个什么沉寂消杀肃杀，对不起啊，沉浸肃杀，静可以是安详平和灵异啊，静可以是渺无生机，一片萧条寒气破冷， 静可以是夜深人静、风平浪静、万颠 OK 万难聚集。了解静的种类可以叫我们明白对静可怕的经验，不必叫我们对静必知则己。原来静可以很享受、很丰富、很有吸引力，乃是宝贵宝贝之珍品。静是珍品啊，静是静，不是静。学习进入静，第一个发现就是人一静下来，声音反而多起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体验啊？本来听不到的冷气声、风扇声、风声、车声，更清楚地进入我们的耳朵。不但外在的声音多起来，同时发现里面有许多声音、思潮、情绪不断地浮现。不要紧张，不要烦恼，发现不静原来是静的开始。很棒啊，讲得 很清楚。静不是空，我们不再谈这个禅啊。静可以说是腾空自己，放下忧虑，放下思绪，停止活动与努力，好像是空无一物，却结果却是丰富的。原来在临静中会看到本来看不到的，感受到本来感受不到的。我们昨天谈到啊，前天谈到就是静思，在静里面神向我们来启示哈，听到平日听不到的内心声音。何主在我心中深处要对我们说的话，又想到平常想不到的角度和内容。原来静的放下乃是预备我们领受，领受本来无法领受的种种。然后看到说他进入那个比较实际的部分，如何进步啊？进步，第一，不出声，默默地步地步行，不要以为独自一人实才有机会进步，一群人也可以进步，只要大家如此协定，某段路程或时间大家不出声，就算郊游也可以有这项节目，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了。第二，减慢速度，慢慢步，一步一步的有节奏地走，什么呀？徐行。日常生活中我们一天不知走多少步路，但心态不同，都市生活哪样不是赶时间，就算不赶时间也是用习惯的疾步行走，疾步行走，赶自已成我们血液中心中无形的录音机，不断播快点快点。进步就是不再快，慢慢地，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起初会好不习惯了。 OK， 这是第二个建议啊，减慢速度啊。第三，集中注意一样事，譬如注意自己的一呼一吸，自己怎样亲密的生命机能，却可能许久没专注留意它了，或可注意自己身体某部分的肌肉，如小腿，看一路走一路有什么感觉，也可留意空气怎样在步行时摩擦过你的双手，或留意脚底的泥的石的路，选定一样轻轻的留意，断断续续的留意，留意够了可以轻轻地转变注意焦点，进步完毕，再进片刻，写下此感受，相信你会有所化险。OK， 好，这个是那个什么张修齐，我不晓得在位的朋友们，你们当我在读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感觉，有什么想法？他在这给我们三个很实际的进的方式。
对，我们在讨论灵修的情况，我不得不有今天早上特别想这个问题。我们跟佛教的，他们那种， 打坐顿悟什么这些越来越接近，他们也讲空，不要有心
什么，是，
所以我在想这个真的是需要去思考。
但为什么没有人想说，哎，那个回教也祷告啊，也默想啊，那个一贯道也祷告啊，他们也祷告啊，所以这个这个现象在宗教里面是有了啊，可能不只是佛教，但就是说我们敬的目的，我们敬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我们所拜的神是不一样的，对吧？这是确实啊，对吧？那么刚才师者也讲说，你们要静，要停，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了。OK， 那么我们上堂课也读了蛮多这类这样的经文，对吧？
我们接触佛教比较多，
是，对吧？
因为在我们在生活里面接触，其实佛教他们这方面教导，基督教我们好像最近才开始有一些的，他们是虽然我们教父们很早就有，只是好像对我们来说失传了，我们到现在才 pick it up。但是佛教来说，他们是已经延续了多少年？然后我在想说，他们是不是有一些的这方面的东西，我们可以去研究来作为，比如说他的一些步骤。当然我们知道内容不一样，可以帮助我们来灵修。我在思考这个问题。
哦，那我就不清楚那个什么。因为那个什么比较这个比较 radical 哈，就是比较要今天就是把佛教的那个方式搬过来，那个静的方式搬过来，呀，那个或禅宗的方式搬过来，呀，这个也可能比较 radical 哈，那个我是没有特别去比较深入去比较，这个是一个有意思的一个什么比较，到底基督教的那个什么那个静跟这个什么这个佛教静有什么不同，呀。那么我这提到说，这个佛教净是空啊，道空自己啊 ，OK， 呀，那么当然就教的这个净目的不是在这里啊 ，OK， 我们提到说这个目的是要聆听神啊，所以不是空啊 ，OK， 呀，还没有其他朋友们有些分享。好，那个没有的话，我们那个在这里第七点提到一个练习安静下来的一个process 啊，那么如同我们刚才在这个张老师的这个文章里面，他也给我们提供一些非常实际的，我们其实我们也可以用的哈，可以用的那些的操练哈。那么必须要跟大家提醒，就是静下来是件难事，要长期操练是件难事哈，难事。那么很可惜，很可惜，很多的那个什么如同我们上礼拜提到，就是没有办法在某件事情上可以专心专注，因为我们已经习惯那个动跟忙的这个生活方式。所以这里看到说要练习安静的话，我们必须要心理准备哈，心理准备。那么这是件难事。那么其实我们看到说，如果静默跟独处是那么的基础。如果说属灵生命一定要这个的话，这样的一个练习应该是要做了，要去做，要去操练，那或者我们那个什么一直没有办法真正的进入我们的跟神的这个亲密的关系哈。那么不但是一个难事，也会是件痛苦的事情啊。不但难啊，我们那个整个习惯，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的循环啊，都是或者我们的思考的模式。我们的脑部的这个左脑右脑的这个用法可能都已经是习惯了，所以会很难，很不舒服，要静下来。那么不但是难，同时也是痛苦。那么因为我们惧怕，很多人如同我们也提过，不习惯静，所以一碰到静的话，就是说是阴森森的，如我们刚才在文章所读到了。那么也痛苦，因为在那个静的时候，那些伤害、那些痛苦、那些过去的那些不好的记忆哈，那么那些那个什么没有解决的那个冲突，那些的冲动，那些惧怕会慢慢的在这个静里面浮现出来。那么浮现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就不得不我们去面对。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些痛苦的事情，是因为有这些的事情会在静里面会浮现出来。所以因此有的人的确 试得尽，但是这些痛苦事情浮现出来，他就反而是愿意回到这个嘈杂声里面来掩盖或者压抑这些需要去面对的这个事情，用忙用声音来压抑这些的事情啊。那么所以因此看到说那个什么不但是难，同时也是一个痛苦的事情。那这些痛苦的事情如果不面对的话，我们知道说都会产生问题。所以那个什么，毕竟我们还是要去面对的。那这里我们来看，就是这里的第三点，就是 C 的第七点的 C 啊，这天然本的练习可以复制心灵的安静哈。那个我们看到说这里有提供两个很简单的方法。那么其实前面一个方法专注与呼吸，就是前面那个什么张老师也提过，怎么帮助我们静下来呢？就是你可以去把你的这个焦点放在这个什么这个呼跟吸的这个关系上面。那么用这样方式，你可能会比较可以专注在这个静的这个上面哈，不让你的这个思虑到处漂泊。那么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专注于耶稣基督哈，这也是一个方式哈。那么专注耶稣基督本身，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来看一段经文，请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哈，二十章第二十二节，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二节。那么这段经文本身被学者们称为是 The Little Pentecost， 这个被称为是小的五旬节哈。那么特别在五旬节的这个这个神学里面，这段经文是非常的重要。那么今晚上我们没有在思想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就不谈这个部分。那么请大家来看一下这里据耶稣差派这些门徒出去的时候，他怎么做呢？他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要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的，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我们看到说这里当门徒们被耶稣差遣出去的时候，耶稣向门徒们吹气，让他们在神面前领受圣灵啊，领受圣灵。所以因此看到说这个吸气跟呼气的这个观念，我们知道说在圣经上里面，至少从这例子来看的话有它的一个蛮深的意义啊。可以看到说基督耶稣吹气是要差派门徒们出去，他在门徒们中间差派他们，让他们在神面前可以领受圣灵。那我们在这里看到说，我们在这个静默里面，我们也盼望可以在这个过程中间，神也对我们有所帮助啊。那么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操练，更多的领受神在我们生命上的一个行动。所以因此在这里看到说第二点里面，专注于耶稣基督的身上啊。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个圣经节，一段经文，或者是一段经文的一句话，甚至于一个字，来帮助我们来静下来。我们可以当我们有一些干扰的时候，我们就想到那个字，那个字提醒我们，我们这个时候这个时间这个时候是奉献给神的，这个时间这个时候是要在神面前等候他，在神面前来聆听他。所以当我们就选一个字这个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么当我们在静的时候，忽然间很多东西来干扰，你就回到那句话，回到那个字，来帮助我们，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重点是在等候神，在神面前静默。好，这个是两个大家可能可以操练的这个方法。那么不晓得朋友们有没有问题没有，就是我提出一些比较 practical 的这个部分啊。那么其实我们有机会应该是我们前几个礼拜就可以提的，咱们可以回去操练，那么再看看你们有没有操练啊，这个是更好的呀。或者我可以打电话给你们，过几个礼拜你们有操练啊。要感谢主啊。我们有同学这样做啊。大家对我们这个方法有没有问题？刚才提出一些比较 practical 的一个，大家可以回去操练的这个部分有没有问题没有？那个或者有什么疑问或什么？
操练的一个问题有很多。
对对，呀，我们盼望可以，呀，这是。 好，那个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放下这个独处跟寂寞的这个操练哈、啊。那么我们就来探讨就是这个默想的这个操练，请大家看下一份的这个讲义哈。这个我们看完了独处跟寂寞的操练，我们接着就是要来谈就是默想的属灵操练，默想的属灵操练。那么默想的属灵操练，我们前面是跟大家来介绍一些比较一般性的一些的原则啊。那么接着我们来看就是一种的默想式的读经方式。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可以讲将近2000年教会读经的方法。OK， 那么当然就是在我们的传统里面，我们没有采用这个方法。那么在聚会所的这个里面，他们采用这个导读啊，导读的方式。那么导读不是这个默想式的读经的方式是不一样啊。那么但是导读在很多的教会圈里面是那个什么常常被使用的。那么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关于这个所谓的这个 Lectio Divina 的这个默想式读经的这个方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这个默想的属灵操练。那么在这里一开始我们特别是引用诗篇第19篇的第7节和第10节做我们在思考这个默想的这个属灵操练的一个起点哈。那么在这里看到说诗者强调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多比金子可羡慕，却比极多的金可羡慕，比蜜更甜，却比蜂房下滴的蜜更甜。 OK， 所以看到说诗者他把他的个人经验留下来，可以这样讲啊，留下来。那他体会到那个什么神话语的不但神话语的奇妙，同时看到说神的话语比金子可羡慕，可羡慕，却比极多的金可羡慕，比蜜更甜，却比蜂房下滴的蜜更甜啊。好，这个是值得我们这段经文值得我们默想，值得我们默想的一段。很好的这个经文。那么在这里我们先来跟大家来做一点的简单的介绍，关于这个什么默想读经的这个操练啊，默想读经的这个操练。我找一下我的这个讲义放到哪里去了啊？在我们的这个传统里面，我们我们特别的相信神是透过的话语来对我们来说话。那个在我们这个可以说是受到这个改革运动传统的这个影响我们特别强调是在神的话语里面神透过的话语来对我们来说话。所以因此那个什么在神话语面前等候神，在神话语面前那个什么聆听神，我们知道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里看到说那个什么在这个导言的部分里面提到说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来聆听神的声音哈。所以我们一般的这个灵修默想的这个时间其实就是围绕着这个神的话语。不但这样子，我们在这个忙的生活里面，我们也用一些所谓的读经的这个资料，像那个什么Daily Bread 啊 ，Daily Bread 本身也是有一段经文，或者是方墨甘泉一段经文本身，那么在一些的什么这个经文的一些的说明，或者是一些见证或者小品，来帮助我们来思考那个经文啊。那么我个人对那些的可以说读经的那些的工具我不是很鼓励啊，我基本上不太鼓励。那么我也用过好多种的这些的工具过去。 那么啊，觉得说最终其实很多时候反而是导致于我们去看这些其他的东西，而不思想神的话语。那个还是要回到神话语自己本身，在神话语面前来学习啊，重于我们那个什么，重于我们啊，靠这些的读经的资料。那么其实这些读资料，我们说可以看到说，其实在我们的教会传统里面，非常的那个什么普遍。那么有蛮多人花时间，不花金钱去买。甚至我们知道说也有那个什么啊，在网络上也有一些的这些资料，大家可以定时来看啊。那么这个传统我们知道说那个什么是好的，但是我们知道说其实往往啊，变成是在思考那些例子，思考那些的那个什么啊，那些作者们的想法，但是往往啊没有在思考圣经神的话语本身。好，那个不但这样，我们看到说在这里其实有那个什么啊。第二点我们看到说圣灵以我们的默想，正有默想，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是神所默示的。那么不但神所默示的，当圣灵原来启示原来的这些的作者，今天当我们在默想神话语的时候，同样的那个启示圣经的圣灵，他会对我们说话，会光照我们。那么所以圣灵跟我们的默想关系是密切的，因为神话语是圣灵所灵感默示的。所以因此当我们今天在思考他话语的时候，同样的灵也在我们心中工作，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同样原来在当时候，在保罗，在路加，在这个先知以赛亚的身上工作的灵，今天我们看到说也是在我们读经里面工作的那一个圣灵，他在我们默想的时候，他也会要在那里对我们说话，要透过他已经启示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我想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所以圣灵与我们默想的关系是极大的密切。不但这样子，看到说神的话与我们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请大家来看一下这里下面的第三点，神的话语与我们的关系。那这里我们列出有好几点，就是神的话语跟我们的那个生命的关系。那么这里其实我想大部分的这个重点，我想你们多有了解哈，有了解也知道说也知道说那个什么也了解到说我们这里所提到的这些重点。其实大家看一下第一点，神的话语装备我们啊，神的话语装备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那么在这里第三章我们来看这里的第十六节跟这里的第十七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们来看这里的第十六节到这里的第十七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到第十七节，这里看到说保罗写信给这个年轻的提摩太的时候，他特别的提醒这个提摩太关于这个神话语的确是那个装备我们的话语。请大家注意一下这经文怎么说，好，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OK， 神所默示的。那么这个在这个原文里面，这个字 theopneustos 就是圣灵所付出的 literally 这个圣灵所付出的 theopneustos 神所付出的。那么看到说付出的这个话语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教训堵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的话语不但教训我们，同时堵责我们，使我们归正，使我们学义，看到说那我们在神面前得以完全。我想这个是保罗在那里提醒我们，神的话语本身有这样的一个功能。不但这样子，神的话语本身洁净我们。那么关于这个，我们知道说那个什么，特别在诗篇里面那个什么看到说有这样的一个教导。那么神的话语要洁净我们。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一篇，请大家看一下这个诗篇是我们大家蛮熟悉的一首诗，请大家看一下诗篇第一篇。在这里在这个诗篇的一开始，看到说那个什么诗者 就教导我们这个神话语的这个重要性。神话语本身是我们需要常常默想的，神话语本身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逃避这个罪，帮助我们去面对各种的试探跟诱惑哈。那么这个诗篇怎么说呢？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多顺利。我们看到说在这里那个诗者用一个很棒的一个图画来表达律法，一个爱律法，一个默想神话语的人的生命的状态啊。这个状态我们知道说是一个是一个活泼的状态，有生气的一个状态，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结果子的状态啊。那么不但这样子，他的生命活泼到个地步，他所做的一切多顺利啊。那么在这里看到说这个诗者本身也进一步来比较恶人跟一位思想神律法的人中间的一个不同啊。请大家看这里的第四节，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那么这里看到说诗者本身教导们，因为默想神话语人是有福的，不但看到说神话语本身可以装备我们，可以洁净我们，同时我们也知道说神话语也喂养我们，如同也刚才看到说在诗篇里面所读到的经文本身，神话语本身使我们生命有力量，使我们生命是一个有结果值的生命啊。所以因此看到说那个什么神话语本身也有这个意义，神话语本身喂养我们。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这种的对神话语的这个饥渴啊，饥渴。那么有没有觉得说渴慕今天有神话语的喂养啊？我们知道说，那么就等着要神透过他话语来对我们说话，要被神的话语所喂饱。那么像我女人每次每天两点四十分下课以后，我到家第一个就是说，她跟妈妈讲说她肚子饿了，妈妈就要下一包泡面给她吃哈，或者给她一块什么面包哈。那么她饿了，但是我们有没有这样子每天早上到神面前说，神啊，我需要你话语的这个喂养。那么我常常去讲到，看到很多说弟兄姐妹听到他那个态度就让我很想吐啊。他听到的时候就跟这个一样，他这样子听到这样子，他听到我不再讲你哈，听到是这样子听到这样子。但有人听到的时候常常给我点头。那个什么以前我在那个什么神学院碰过一件事，很好笑。那个什么刚好这个学生可能熬夜，那么那时候八点钟早上上希腊文的时候，我们礼拜一到礼拜五上希腊文，天天都上希腊文一个小时，那他可能很累，所以那个什么上希腊文一半的时候就忽然间就睡着了，所以他学生就同学就恶作剧就跟他讲说，老师叫你祷告，所以在课堂中间突然中间的时候跳起来就开始祷告了，他以为老师叫他祷告，所以那个什么那么以前我在华神的一个学生，他现在是那个帮助陈雷牧师哈，陈雷牧师的也是我们校友，他也是陈雷牧师的都知道他的工作哈，我就不多讲。那么他的一个同工就是他那个什么很容易睡觉，他胖一个胖胖的一个弟兄，很容易睡觉，然后上课常常睡觉，然后不知道要会打鼾了 ，OK， 所以那个什么有时候会听到他在后面打鼾了。那个因为他那个什么他那个有这个坏习惯，所以那个我跟他讲说，你华神上了三年可能都是迷迷糊糊的，不知道上了什么时候，什么可能听到什么不晓得，都看一片空白啊。OK， 所以那个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的那种态度我想起我在高中的时候我读的高中是一个基督教学校，非常严厉的。我们那时候有这个，我们是住校，那么我们的这个 house parent 会打我们啊，会打，或者他有这个 board of education 一个板子啊，板子啊，很严厉的。这个 house parent 如果 那我当时我们在高中的时候，那个高中是一个很保守的，那高中的创办人是那个 Moody 的同工啊，是这个 Moody 的这个 Moody Church 当 Moody 上个时代最伟大的布道家，在芝加哥 Moody Church 的那个助理牧师，他后来创办这个高中。那么啊，最后那个学校是非常保守的，所以因此那个什么，他们一个观念就是礼拜六晚上就要这些学生们就要准备礼拜天，所以我们的这个家长就说你要把领带、衬衫、这个西装要挂在你的床旁边，鞋子都要擦好，擦亮擦好。那么我们做礼拜的时候是一排一排做好，一家一家做。当时的女人做礼拜的时候要戴帽子，戴手套，戴手套做礼拜，穿长裙子。那个大家可以知道说会非常保守的。那这个大家来洛杉矶，不对，来加州的话，那种像这个像那个什么，这个很轻松的方法。但在美国有一些的教会，他们这个对礼拜天那种的啊，这个是其实从清教徒的传统来，清教徒他们是很在意这个所安息日的这个观念。过去美国不久也是有这个 Blue Law 的这个法律嘛，礼拜天是不开店的 ，OK， 不开店 ，mall 也不会开嘛。那时候可能也 mall 没有什么 mall 哈，那么所以因此看到说那个什么礼拜天基本上是圣日，是分别出来的哈。我们要准备心来领受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但今天啊，我看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其实礼拜天，我想因为礼拜天牧师也不要求听到人要考试嘛，我不晓得有没有要考试，你们这堂课有没有考试，我觉得有后悔啊，看到你们有的越上越不像样啊，那个有点后悔那个什么，但不要紧，我还有那个分数在我手中啊，所以那个什么有人可能还可以再重修一次，对你们可能更有帮助。那个，所以那个什么我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常常在，特别在台湾台湾那个什么，台湾聚会地方常常很小，有时候门口车子进来进来很吵，所以听到人很不专心，很没有办法专注，因为那个空间太小了，比如说50平啊70平的地方，那么一下子就看讲到就外面就是路，甚至常常有那个台湾很。路街头上有些什么游行也很吵，或者是造势哈，所以那个弟兄姐妹很不专心听哈，专心听，所以那个什么当试着在讲到这些一个人昼夜思想什么律法，这个在讲什么？就是我们仔细思想的话，我们也不太懂什么叫昼夜思想思想神的律法。OK， 这是律法本身有一种渴慕哈，渴慕。好，这个是我想我们大家都需要学习的。不但这样子，看到说使得话语本身加深我们的信心哈，信心。当一个人体会神的话语的时候，我相信他对他的信心有极大的这个帮助哈，极大帮助。那么信心跟读神的话或体会神的话有关系。我们的信心怎么成长呢？信心本身我们知道说可以成长，因为身上告诉我们说，其实有人的信心像这个芥菜种那么小。就可以移山了，可以移山了。所以信心本身，按照这样耶稣的教导的这个比喻里面看到说，信心本身也是可以成长的。那透过体会神的话语，那么让我们的信心加深了。不但这样子，看到说这里的第四点提到说如何进入神的话语，进入神话语，看到说这里其实有几个方式我们都蛮熟悉的，经过聆听啊，怎么进入神话语？聆听，我想像我们在听到也好，或者是查经的班的时候，也是有听的这个部分哈，或者听录音带哈，或者是那个什么听这个收音机上的那个转播哈，或者是电视上的这个转播，听是一个方式，读也是一个方式哈，研究也是一个方式哈。谈到读的时候，听跟读，我想这两件我也觉得是在我们教会里面，听神的话语跟读神话语的这个。越来越少，我越来越少听到教会有人在那里朗诵神的话语。我不晓得你们教会有没有这样子一个习惯过去比较多，我现在越发现很多教会把这个部分都删掉了，甚至于讲约的经文都不需要朗诵，不需要请一个人来专门朗诵。在过去的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知道说那个读经是一个专门的人一个人专门读经的人。如果你查那个什么教会历史的时候，发现到说教会里面每个礼拜有一个专门读经的人然后读经有一个桌子读经的桌子，专门是 the lecturer 这个 lecturer 读经者，他会读经那么把神的话语讲出来。 我想到我们的神学里面的一个老师，他那个什么讲道学第一就是要求学生们学习读经，把读经文朗诵出来，大声的朗诵出来，那个不是这样随便这样就读下去，就是大声的朗诵出来。那么这个也是他们在这个讲道学第一的时候需要学习的一个部分。那么今天可惜就是在我们基督教会里面很少神的话语被大声的朗诵出来。OK， 那么没有读的话，那个这些听的人也没有听到。这个读一个好处就是不但读，也可以听者可以听到，这个非常重要。那么当然研究我想很多人来到这个神学院也是把神的话语当作研究的这个目标，所以因此那个研究也是一个方式进入神的话语。那么一个愿意研究神话语的人，我想他应该是非常珍惜爱慕神的话语。但是很可惜今天有很多人研究是为了知识，也就是不是为了认识神，是为了知识来研究。有人读经哈，读经，那么他看了一堆这个释经学，是吧？怎么讲？那些注释书，研究这些注释书，他知道注释作者他的立场是什么，但是他不晓得这个神的话语在讲什么。研究也是一个方式。那不但这样子，背诵神的话语哈，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导航会里面，他们非常鼓励。以前我也在这个导航会的这个里面有参与过，他们很强调要背诵神的话语。我刚才提到我高中的时代里面，我们要求学生们要求每个学期要背一张经文，背一张经文。那么总是没有人选诗篇119篇了，因为太长了啊。那么诗篇119篇太长了，但是就是我们需要一致不错的哈，就要每个学期要背一张经文，背一首歌，一首诗歌，背一首诗歌。所以这个是那个学校还教我们拉丁文哈，拉丁文那个现在很多美国高中拉丁文不学了，但他学中文去的哈，那中文跟在 Cupertino 这个 High School 或者 Lower High School 可以学这个中文。所以进入神的话也可以透过背诵的方式来进入神的话语。我想我们刚才所提到这都是很 basic 的东西哈。那么我们知道读经很重要，那么谈到说默想神的话也非常重要。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跟大家来更细的来谈这个默想神话语的这个操练。请大家来看这个讲义的下一个部分啊，下一个部分就是属灵操练默想式的这个读经的这个部分，默想式的读经的部分。不晓得朋友们对我们刚才的那个分享有没有问题没有？关于这个一些基础性的东西有没有问题没有？那个请问。
哎，把那个 basic principle life principle 有讲到这个，他讲默想神的话，像那个牛一样把那个稻草吃进去，然后它一个肚子胃跑到另外胃，做一些思想的话，像那个牛的这个胃
是
功用这样子，
是
从一个肚子跑到另外肚子，
对，
他用那个蛮不错，他有教那方面，
好好好，
怎么样子去
，OK， 对，那个Bill Gothard 最近在几年在台湾蛮有人在推崇 Bill Gothard。 我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就接触这个 Basic Youth Conflict 的这个，现在在其实 Bill Gothard 在美国的学校里面其实不是美国学校，美国的这个教会里面不像他以前高中时代那个二三十年前那么的发达，那么他现在的侍奉有点往别的国家去啊。那么台湾有一个办公室，那么就真善美的这个讲座，那么也带给很多弟兄姐妹很大的帮助。他用很多很好的一些的生命的生活的一些例子，那么也从动物界里面就用一些例子，的确可以帮助很多的人啊呀。好，那个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哈我再停一下，有没有问题没有？哎，
这个刚刚我们
讲
的静默，那静默跟
默想，
是不是可以混在一起？
静默跟默想可以混在一起。
就是静默的时候也可以用神的话语。
我会强调说，应该是把它分开会比较好。
所以静默就是。
因为默想你要想，对，那个就不是静默，你的嘛，那默想一定有这个文体嘛。有经文的， OK， 不，你默想什么？默想那个所以应该有一个对象，呀呀，那静默应该是呀，完全是那个时间是奉献给神的呀。所以那个什么我刚才特别提到说，我们可很难，我们习惯要 do something， OK， 要想一件东西， OK， 呀，没有说我可不可以专注，我不晓得有没有这样一个经验，我唱一个这样经验，因为我不太会那个什么do filing 啊。如果你有机会到我的办公室，翻到我办公室就是一堆一堆东西啊，那么我知道哪一堆东西在哪里，我不太会做 filing。那个有一年我太太帮我弄了一点，但是没有那么多时间，东西太多了，很多资料那个什么。那么有的时候我要找个东西，那个什么我知道哪一个 part， 但是我放错的地方就找不到，你知道那个哪一个资料我在我的那个办公室里面一堆一堆的，对对。我那个比如这门课是灵修神学，这门课是系统神学，这门课是教历史，有不同 parts。那么有时候我找个东西找不到，那么我就很专注要找，哎，一下子就半个小时过去了，带不带经验？对吧？对对对，或者一个钥匙，哎，我钥匙，哎，到底我的钥匙到哪里去了？在全家三找不到，现在你可以用个 beeper 是吧？电脑找不到，但是你一找，哎，五十分钟过去了。但是你很专注 ，OK， 懂意思？你懂我讲这个例子？所以我们静默的时候应该是这样子：你很专注，我这个时间是专注在神身上，我就是追求他 ，OK， 不是在想别的东西，我就想要找到那个福分之钥，想找到那个钥匙，就是这样子。你好像几乎那十五分钟，你忘记了旁边的事情。忘记了世界，忘记了孩子的吵，因为也赶上班，我要那个车子要在哪里，都走找不到，翻来翻去，翻来翻去，但是你就知道说，我要 get to that。所以那个什么大家可能这个弟兄在问说，或者这边问说，到底静默在做什么？是不是就是你这个时间是给神的？你为了神，你要就是我在他，我的这个心就专注在他身上，那个样。我也觉得不一样，静默跟祷告不一样呀呀呀，我们等一下再呀，完全不讲呀，完全不讲话，也不祷告呀，呀，那个所以那个下次我在教这门课的时候，我应该那个什么，对呀，那个我真的很想认识呀，我也很想认识你们教会，我看你们教会是很蒙受祝福啊。那个这个姊妹那个什么，你过去几天的分享给我很大的帮助，就是那个你们是爱修远是吧？
南湾爱修
远 ，OK。那今天比较累，所以喉咙也痰了啊，所以那个什么南湾爱修远那个什么牧师谁？像
苏景新牧师。
哦，苏景新牧师就南湾爱修远哦，爱修葡萄园 ，OK。OK， 那个 OK， 卡利卡多哈，谢谢，这个哦，那我去过哎。啊，我去过那个什么，我去年刚来，呀，他是我太太那个什么，太太的那个什么，太太认识比较久，那我们其实前几个月联络上说要去看他们，讲了好久都没有去看他们了，不好意思啊。乌拉圭跟阿根廷。OK。OK。
湾区有三个教会。
OK， 一定要去的。OK。OK。OK。OK。OK。OK。OK。OK。OK。OK。OK。OK。那个 John Miller 有没有来？
有
他儿子 OK OK
然后
他好像是没有他父亲那么的有这个什么恩高哈，那个谢谢你啊，这个 我们应该讲好了，应该去看他们一下。那个上次是那个林志平他们宇宙光来的时候，我去了这个教会，他们带我去看了教会，但是没有碰到苏牧师他。那是下午，礼拜天下午，所以没有碰到他。下次碰到有机会碰到他，呀。OK， 呀。嗯哼。这个是爱修什么意思啊？我们是灵修。哦。不是压加倍。不是爱加倍。哦，看。哦 ，OK。OK。嗯。我们本来感觉爱修神学不错哈。啊。
在2月22号那个礼拜回来。
2月22号 ，OK。阿根廷跟 Paraguay。
我跟他很熟。
嗯。
是我的顾问。
OK。OK。
他本身非常，因为他以前有读过天主教的学校，所以像、
okay.
苏牧师他本身的背景是那种，就是有、
uh-huh.
他也是那种，
uh-huh.
就是可以安静，也可以那种。
OK。
一个讲的。
他的弟弟是苏小新是吧？
他有个弟弟是神学院长，
对对，就是中台神学院苏小新啊，苏景新、苏小新啊，那个兄弟啊，都是被神所重用的这个神的仆人。那个陈恩子牧师不认识啊，王一鸣认识就认识了哈、啊，以前在台北灵粮堂。哎呀，感谢主啊，你们那个神祝福你们在湾区有那么好的教会啊，收益良多、啊。OK。对对，呀呀，好，那个我们一分钟到了哈，我们那个什么，他在几局拍之后要我们那个在休息，那我们那个这个我们有。
今天想
不完了。啊，我们呢、啊、今天有点赶哈、哦，那个什么。